我听到他跟他爸爸借，然后他们还写，就是还写合约啊，借据
啊，对，借据，
我就觉得
还要算利息，
对，对，就是很酷的一个相处模式。
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模式，
嗯，
对。如果你的家人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你的家人是有财力的，你记得，如果真的跟他有这样子的借贷关系，你要创业的话，你一定要学 Sophie， 就是你一定要跟他写一个写清楚，然后你要写一个还款计划，
对，
对，不然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尴尬
哦，
对，因为他可能不小心就变你老板，
就是不管亲子还是什么样的朋友关系就再也不单纯，
他可能会来你的店里指点江山，
好可怕哦。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本节目由 Epson L3550 高速三合一 WiFi 智慧遥控连续供墨印表机赞助播出。选择印表机还在喷墨与雷射犹豫不决吗？推荐你适合创业新手和小型工作室使用的最省神队友 L3550， 让你的办公成本达到精省新境界，一年可省下万元以上。L3550 黑色墨水一瓶只要399，却可另4300张。对比黑白雷射碳粉一支要1700元，却只能印近1000张，印量硬是多了4倍，真的就是这么省。此外，兼顾你的彩色猎印需求，彩色单张猎印成本只要0.26元，即刻起 Epson 提供加购墨水并完成上网登录，即可享主机加喷头最高3年保固。现正举办 Janet 听众专属的限时优惠，买印表机还赠送2瓶墨水，真的超划算。今天起就让 Epson L3550 智慧遥控连续供墨印表机成为你办公室最神的神队友，详细资讯请看节目资讯栏。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我们的创业辅导是周三谈创业，其实是我们的第几
集？
第5集了。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有预告大家说我们会录那个跟资金有关的内容嘛，但是因为就是来宾的故事太精彩了，所以抢先就是插播进去。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听我们创业辅导室的1到4集呢，欢迎你赶快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或是 YouTube 来去收看收听。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然后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创业辅导室的客座主持人 Vic。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关于创业的启动资金怎么样比较好哦。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非常在乎，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又因为毕竟对钱，好像亚洲人都常常是比较
避而不谈。
对，避而不谈，或是觉得说有点小禁忌这样。然后尤其又是创业的时候，你又觉得自己面子更拉不下脸去讲这一块，这样。
对，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们自己遇到很多人，他会觉得我的钱不想让人家知道，
对，
或者是我也不想求救，
对，
有时候甚至觉得我都已经说我要创业，我都跟朋友说我要创业了，然后突然发现我启动金不够，然后他就跑去跟朋友讲说啊，没事啦，挺得住啦。
对，人家问说哎，现在做的怎样？
可以啦，还可以啦。
看着户头的那个数字，就是心一直在淌血这样。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稍微来聊一下关于创业的启动资金怎么样比较好，然后还有一般来说可能创业者会遇到获取资金的方式哦，跟大家粗浅的聊一聊哦。好，那首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先简单谈一下资金的来源大概有几种？
其实资金的来源可以分成很多，可是大家在抓自己的启动资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朋友说他要创业的时候，我们问他诶，你的启动资金有多少，很有可能通常会回的话都会是应该还够。他不敢跟你讲一个确切的数字。
对对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啊，那可能其实大家都不好意思去谈。但是在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很多人都是跟亲朋好友借，
嗯，
好，
对，
或者是像我们最早前面几集不是有说到有一些人他存了一些钱，可能100万、甚至有些人不到，
对，
我们常遇到大概50到80，觉得自己这个启动资金是可以创业的。我觉得在谈他们怎么获取这些资金，或者是他们怎么去规划这些资金之前，我觉得可能要先分一下资金的用途，
这很重要欸。
对对对，
这好像比较少会去想到这个面向，因为大家就觉得创业好像就是一件事，然后就觉得
它其实是超级多件事综合。
对 对, 对 OK， 那你说这个用途分法大概是有哪些？
简单抓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创业基金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
嗯，
好，比方说创业基金的话，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开一间餐厅或者是开一间小店，你会有基本的租金、押金、设备、装潢，
对，
然后你会要请工班，做完这一切的时候你的店好像打开了，但你会少算到很多，这是超级多人会少算的，人事开销、水电瓦斯、广告行销、
这些才是最重要，就是也不是说最重要，但是开店后你就觉得已经完事了，但其实你要有生意要靠后面的这些资金。
对，你会发现哎，我以为我还留有一笔钱，但是它会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被这些固定成本消耗掉，后面就会发现说哇，最后计算来计算去还有一个变动成本，比方说你的一些交通耗材、包材啊、原料啊、食品啊，还有你销售成本、你的服务成本，所以其实他要投入的资金是持续性而且蛮大的。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创业的第一年，可能甚至不到第一年，他就会开始，你就发现他开始跑银行，或者是他开始跑亲戚，
压力好大哦。
我们今天不会讲的很深嘛，
嗯，
那我觉得像这些资金的用途，我们以后也许可以找一个时间，有一集可以特别来聊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找到，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有政府补助，
哦，对，
政府补助是一种创业的方式，近几年蛮多人是靠政府补助去开一个属于自己理想的创业模式，
嗯，
但是前提是这也不是大家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的，
它有一定的门槛，然后同时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操作跟做那个一个乡镇，因为每个城市会有一些规定嘛，年龄层或者是说产业别它又会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其实我自己在美国那时候的新创公司就有申请过补助，然后我就发现写补助案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对，写补助案其实
超花时间心力，
所以才会有补助顾问。
对
对对，大家可以去找补助顾问去写这个计划。
可是这又是一个费用，所以你为了拿到费用，你要先花一笔费用。对，所以的确政府补助是帮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创业是一个蛮不错的资源。
对，
只是说你如果自己写，你要考量哎，你能够获取的几率。那但是如果你要请专业的帮助，那它也是前期有一个投资。
对，就我目前所知，我自己会认为，如果你是第一次创业，然后你一开始接触这些领域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无伤的做法
哦。跟政府拿补助的话，
对，那再来就是会比较建议直接跟银行借贷。
嗯，为什么？你说跟比起跟家人吗？
对
，OK，
对对对，我觉得比起跟自己家人，除非你的家人可以跟你算得很清楚，就是、我记得你之前有一集有一位做留学补助，
哦，对对对 对, 对，
留学顾问的、
那
个，
对，
那
时候我听到就是 Sophie， 大家可以去搜寻，他是海外留学顾问那一集，我听到他跟他爸爸借，然后他们还写就是还写合约啊，借据。
对，
我就觉得
还要算利息，
对，对，就是很酷的一个相处模式。
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模式。
嗯，
对，如果你的家人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你的家人是有财力的，你记得如果真的跟他有这样子的借贷关系，你要创业的话，你一定要学 Sophie， 就是你一定要跟他写一个写清楚，然后你要写一个还款计划。
对
对，不然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尴尬。
哦，
对。因为他可能不小心就变你老板，
就是不管亲子还是什么样的朋友关系就再也不单纯，
他可能会来你的店里指点江山，
好可怕哦。
有些人会讲到天使投资创投，
对
对，
这应该比较多在科技领域吧，如果是实体开店也有吗？
我觉得其实对很多小店来讲，天使投资或创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都市传说，因为大家其实很难直接接触到这些领域的人。
嗯，
好，那比方说如果你想要得到投资人的青睐，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些接触到投资人的机会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可以去一些创业竞赛，
这也是蛮不错的方式，
或者是像是在一些商学院他们会开课程，有一些商学院其实他们背后都会有一些投资人在关注，因为知道这边在辅导的方式或者是内容是非常符合他们期待的，
这是一 个蛮不错大家比较少会想到的。那像创业竞赛你是指说，因为一般来说 我知道可能学校会办，就是大学，然后有一些企业也会办，还有像哪些地方或资源会办这种创业竞赛？
我目前看到比较办的好像看起来有比较有声有色的，会比较像是学校结合商学院。
哦，有这种哦。
或者是学校结合一些育成中心，他们结合外面的企业，其实都是结合辅导计划
课程
或者是一些创投的竞赛，最后他们可以从学生，就是一些非常新准备要创业的人身上看到一些年轻人不一样的创业思维。
嗯，
对，
嗯嗯。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建议去商学院，是因为很多我们自己接触到的创业者，他们对于创业的理念是很漂亮的，就是会让你吓一跳那种，就是哎呦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可是回到现实面的时候他们不好落地，他们会有很多不那么切实际的想法。
不那么讲得很婉转。
对，今天聊资金嘛，很多人会说那以后这件事情成功它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反响。
对，就觉得说 OK 反正我现在花100万没关系，半年后他就会回本了。
哦，他还算不到这边。 哦
是
吗？他还算不到这边，他可能会说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就是慢慢让他发酵，他知道这个东西要发酵，他知道他的创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会很乐观的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投资人只要一直投资他，以后一定会回本的。
嗯，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对，但是没有投资人会接受这件事情的。
对
对,
对，
所以会讲到说其实在抓这些资金的来源的时候，尽可能找自己目前相对安全的管道。那我觉得最不安全的其实就是有点像朋友集资。
这很可怕耶。大家常见吗？
其实很常见啊。
你说就是可能朋友都觉得说 OK 我们一起合伙这样，应该大家比较不会直接讲集资吧。
对，但是我觉得合伙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他其实跟这件事情也很像。我们讲说合伙最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很常听到大学生然后要毕业，然后就三个室友然后比较好。
嗯，
他们就说来我们333。
是哦。嗯，可能我那时候比较宅，所以没有人找我333。还是人缘不够好。OK， 就是意思就是说三个人一起开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一起创业，然后除三，一个人三分之一这样的意思。
对，最可怕的那个合伙拆分。
哇，然后呢，所以这种案例应该大部分就是很大比例都会
悲剧收场。对，就是通常都会这样，
友情破裂。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像我们刚谈到钱嘛，那你需要合伙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情你目前的资金其实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嗯，
我们先撇除你不知道怎么计算刚刚我们讲的所谓的创业基金固定成本变动成本这些东西。
嗯，
当你的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办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的时候，因为可能其中有一个同学他是资金比较雄厚的。
嗯，
他也说不出口说我想创个业你们当我的员工，
很难。如果是同辈的话谁说得出口啊。
对,
对，
这就牵涉到你怎么去寻找未来跟你走下去，因为可能大家对于合伙人这个定义
对
不是太理解。
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又牵扯到后面这个可能合伙人比例上怎么分配这一块。
哦，这是一个超大的学问，
这是一个超大的学问。就是或许怎么分都没有一个完美的分法啦，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来说的话，但是有一个相较可能某个产业怎么样的分法比较多，有一些成功案例。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后续可能比较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再深入去探讨的。不过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个真的是大家对于首先对于合伙的概念，就对于创业本身的概念就可能比较粗浅了，然后在于又要找合作这种深度跟钱有关的伙伴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很多面向没有先思考到。
像我们讲到找合伙人，其实我们很难，今天其实很难直接深入聊合伙人啦，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有几个 mega， 因为其实找合伙人也是你的资金来源之一。
嗯，对
对。
嗯，
可是他一定有一些东西需要先准备好。我自己评估我的合伙人，钱一定要放在前面谈。
嗯，
对，
嗯嗯，
就是如果你不敢在前面跟我谈钱的话，
就不要合伙，
我就不敢跟你合伙了。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在很多层面上需要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比较属于多人合力的时代。要跟你合力的人，我觉得合伙人是这样，你们必须一起承担 然后你们会一起付出，所以你们承担的是承担风险，然后付出劳力智力等等的东西，最后你们才可以一起享受成果，分工做事。对，我觉得这是合伙人的特质的基础。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没有满足刚刚的任意一项，那其实基本上都不算合伙人。因为有一些合伙人，像我们创业通常都会希望大家一开始的梦都很美，我们之前在前面两集谈到微宇的梦想，大家做一个自己的梦，然后想去实践它，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这些梦都很美。可是如果今天你找的合伙人他突然跟你讲说，我今天就是不好意思啊，你先忙一下，对啊，我这边有事，我先离开一下，对，那个长久下来那会很可怕的。
对，尤其 你又是333的话，就很想死很想很自己很想死，又想把别人砍死这样。 对，
还有那种十个股东的那种，对，就是一群好朋友，然后朋友的朋友，然后差个股这样。
我觉得起码一定要一两个是占最，应该说一个要占最大，对不对？
这看他们的营运模式，可是我觉得平均分摊是真的是最糟糕的模式。虽然说它会让你，我们今天谈资金的话，它会让你一开始付出的资金可能心里比较平衡，就是我们共有一个事业，
对，
好，但是我自己 我们付出的如果一开始不对等，你心里会不会很在意？还是你们有一些协议，当然我们之后一定可以去深入的讨论怎么样去处理合伙上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首先会先谈到一个，很多人他们谈合伙他们没有签约的
啊，那就一起把钱怎样放到一个户头，然后就开始了这样。
对，就你会给我我拿给你，然后最后他没有签约，或者是有 我真的有看过那种他是不看合约就签，签完以后闹翻了以后才发现他们从头到尾就可能被其中一个就是比较腹黑的对，
好可怕哦大家不要轻易创业会遇到
又劝退了，
对， 会遇到各种你无法想象怎么会发生的事情。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因为一开始碰到钱大家都很容易避而不谈，又不敢让人家知道自己现在准备到哪里，然后又不敢让人家觉得好像，假设我今天就跟你说我手上就只有30万，可是我想创一个130万的业好了，好，小小的这样一点点，对，对方问你说那你资金够吗？ 你就不好意思啊，很多人会用、哦、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说我就只有这一点钱，
对，对，
而且里面包含了我下个月要缴的所有费用，
对。那回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讲资金，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会有这种银行的借贷，找一些创投或天使投资人，虽然说这比较少，
对，
或者是说有些其实刚刚 Vic 讲的很好，就是你可以去考虑申请一些政府的补助，去参加一些创业竞赛等等。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一个难易度来分的话，
难易度，
对，大家如果一开始都接触不到这些资讯，当然网络上搜得到，但是如果你想亲自去接触到这些资讯的话，我觉得有几个管道是可以满足大家一开始收集资讯的条件，比方说像在各个县市应该都会有相应的辅导机构，辅导机构，我们先不讲私人单位，我们讲公家单位，公家单位他们都会有所谓的相应的辅导机构，你可以去咨询，那其实他们会列得很清楚，就是今年还有几个补助可以请，对，那你会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自己写写看，这时候你不用太多的费用，但是你要投资的是比较大量的时间，因为你要去摸透这些计划书怎么写，
对，
再来就是你可以直接找专业的补助顾问，然后寻求他们的帮助，那他们当然因为他们长期在接洽这些计划，所有的银行单位等等的，那他们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该怎么做。那还有一个方式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开始从一些课程入手，好，先就是在你要去寻求一笔资金创你的业之前，你可能要先去一些课程上面或者是讲座上面先去了解这些资金你怎么用，
会有什么样的课会讲到这种内容？
像一般的像有些育成中心或者是有一些商学院，
对，
他们在开的课程里面会很多会提到就是你怎么去进行你第一次的创业，好，创业前期的准备，像这一类的课程其实都可以去多方了解，我并不推说哪一家的课程特别的优秀，应该是说你可能可以多方的去涉略看看，因为我们今天讲资金嘛，资金在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拿着好像很多，但它很快就会花完，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先让自己了解这些资金的储备到底是要花到哪里去。
对，
那你再去试算你自己接下来要创业的规模，
嗯，
那你才会知道说，哦，今天比方清创贷款它的上限额度，第一次贷款如果是小额贷款的话基本上是200万，
嗯，
但你不一定贷得到200万，
嗯，
啊，你有可能最后核贷下来是100万，那如果只有100万你要怎么创业？
对，
如果你一开始写的像100万以下啊，目前是不用计划书的，
嗯，
对，
嗯，
但是如果你要申请100万以上200万以内你会需要计划书，
嗯，
对，那你这个计划书里面就要有很明确的写到说你会怎么回收这笔资金。像这些比较我们说比较简易的也比较相对安全的做法，当然我就非常不建议去那个借利息很高的一些民间单位的，
嗯，
对，去创业，这个风险太高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难易度来讲的话，真的是可以从咨询跟上课开始，
嗯，
去做这个资金准备，因为大家创业的时候都会很着急。
对，回到像我们之前第一集讲的，就是你没有先想清楚这些事情的话先不要创业嘛。
对，
那里面我觉得其中爆了一下，就是有讲到关于目标奠定的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一块就是其实透过上课你也会更清楚，然后加上资金规划这一块是很多时候你透过先上课或者是说诶在你想要创业的领域的前辈的一些分享或交流当中，你可以先知道 OK 你到底要筹这笔钱要筹多少，然后这笔钱到底是为了多久的计划，或者是说为了做到什么样的事，当你这些想法都可以在脑海中甚至是写出一个完整的计划书之后，其实你真的拿到这笔钱你也比较有底气知道说 OK 你可以怎么样花用。
对，因为在前期的这些我其实会把这些时间跟可能课程需要一些费用，我其实会把它当成创业的前期投资，
嗯，
我也会建议人家这么做，
嗯，
因为相较于一次性创业这样子的投资成本其实很低，
嗯，哦，对，
但是它会让你理清很多事情。
是是是，对，而且课程其实基本上你不要说那种超级专业经理人去上那种一堂好几十万啊，但一般，
啊，当然不是这种，
一般如果而且尤其是有那种补助政府单位或是公家机关学校单位提供的这种课程，基本上有些甚至免费，然后有些可能比较低单价就几百块到几千块，那真的是比较一些专业人士专业顾问去开的可能就是几万块，比起你到时候你乱借一笔钱然后后面要付出的代价都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付出，这样
没错。
今天的这一集哦，就是跟大家分享简单分享一下关于你如果第一次创业或是你是创业新手在筹备资金这一块大概有哪些资源跟管道，然后还有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诶你在投入之前你可以先做哪一些准备，这样。那所以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于大家有帮助，那如果后续你还有对于资金的筹备上面有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私讯我或是 Vic， 然后我们可以后续在规划第二季的内容的时候再跟大家多做深入的就是分享，然后或者是策划相关的内容去做探讨。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面追踪我们，订阅并追踪开启小铃铛，或者是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帮我们点选喜欢。那如果你身边有人在创业，或者是说你觉得他们会对于今天的主题感兴趣，欢迎你把今天的内容转发给他们，我们在 Podcast、 YouTube 还有甚至是社群上面 IG 上面都有精华的短影片跟完整的影片内容，欢迎大家去收看跟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感谢 Vic，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想要消除 Monday Blue， 也欢迎你订阅我每周一都会发送的 Power Mail 电子报。2021年 Janet 也将在每个季度举办听众专属线下聚会，促进大家可以交流成长，有兴趣参加的话也欢迎报名关注哦，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